好的，现在我们继续的叙述希伯来书三章一节到四章十三节这一段的经文呢，主要是指述耶稣基督比摩西要更伟大更超越。这个对以色列来讲在亚伯拉罕之后呢，就属了摩西呢是以色列人最为尊敬的一位人。如果希伯来书的受信者这些犹太裔的信徒他们放弃了这个基督教的信，他们回到这个摩西律法的这个宗教系统之中呢，就意味着他们回到了摩西那里去。因为整个律法的系统是经过摩西而传给他们的。那么这些信徒呢，正是碰到这样的试探，他们可能这样子做。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写信在这段经文告诉他们说，耶稣基督比摩西要更伟大，更超越摩西。他分为三部分来说。第一部分他说，耶稣基督比摩西这个人要伟大，这是在三章一到二节所记载。第二部分呢，他说耶稣基督的工作他的服事比摩西要伟大，超越了摩西的服事和工作。这是记载在三章三节到三章六节。第三方面呢，他说耶稣基督所赐予的安息呢，比摩西所给的安息呢要超越，要更伟大。这是记载在希伯来书三章七节到四章十三节。好了，现在我们把这三小部分一个一个来思想。第一小部分，耶稣基督超越了摩西这个人。三章一到二节，同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死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上帝的全家敬忠一样。在第三章第一节这样记载，召的圣洁弟兄，这个地方说他们是圣洁的弟兄，也就是说他们是在神家里面的一员，是神的儿女。这些希伯来书的受信的这些都是基督徒。那么同蒙天召呢，这个意思呢我们可以从这个路加福音五章七节看出来这个意思。路加福音五章七节是这样说的，便召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在五章七节中所说的这个同伴 partakers， 他是形容这个有四个人呢，他们是在这个捕鱼的这个事情上，他们是在三章一节说同蒙天召呢，也是用这个 partaker 这个字 partakers of heavenly calling。 所以我们信徒呢如同在路加福音五章七节说是同伴，我们在天召这件事情上呢，我们是在一起的，是同伴。事实上呢，信徒呢不但是同蒙天召，也是呢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 在基督里有份，也是这个字 partakers， 所以我们在基督里也是同本。在希伯来书六章四节，有这样的记载：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这里呢，说这些信徒呢，也是 partaker of the Holy Spirit， 与圣灵有份。此外，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在神的爱的管教中呢，也是有份的。这是记载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八节，经文是这样的：管教原是众子所共享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失职，不是儿子们。这里所说众子所共享的，也是这个 partaker。思想我们所认为死者为大祭司的耶稣，这个所认为这个字呢，因为是 confess， 就是说，因为他们是有同一个天照，他们是天照上是同伴，他们又是弟兄，所以在后半句他说，我们所认为的，所以他们所认为就是他们所 confess 的。这个 confess 的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说说同样的话，也就是说他们在认为耶稣是他们的从神差的使者和他们的大祭司这件事情上面是说同样的话，他们共同都是这样认为的。他们认为承认耶稣是神差来的使者，那么耶稣基督又是他们的大祭司。在三章一节说你们应当思想，叫他们思想他们所共同认为的使者和大祭司耶稣基督。这个思想这个字呢并不是说一个很普通的这样的这个想这么一想，他原文的意思是说要专注这个考察一个事情的里面所代表的真正的含义以至于呢从这个事情了解这件事情它的设计的这个意义之所在而从而从里面学习到一些教训。这个在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用过这个字，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你们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上帝尚且养活它，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这边说你们想乌鸦，这个想是跟这边所用的想是同样一个字。他并不是要人去看乌鸦，他的意思说什么对于乌鸦的眷顾这件事上我们都学习到什么功课和教训。所以当我们的注意力呢放在耶稣身上来思想的时候，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两件事情。第一呢，我们看到一个伟大的使者。第二呢，这个使者他的原来的意思就是他是差遣的，被神所差遣。那么差遣者呢，他有被差遣人的所有的地位和权柄。这个字呢也可以说是类似于这个大使的意思，就是他是神所差来完全代表神的那么一位使者。那么大祭司呢，这个祭司这个字在拉丁文的意思是 pontiff， 他的意思 bridge builder， 是一个桥梁的这个建筑者，他向人们代表神来宣传。其他的祭司都不能进入这圣所。 其他的祭司呢都不能进入至圣所的。那么这个摩西呢，他是神所设立的，但是耶稣呢，他是神所差来的。这个摩西呢，他偶尔可能做这个祭司的工作，这在诗篇九十九篇第六节记载。但是呢，这个大祭司的身份却是他的兄弟亚伦所担任的。耶稣基督呢，是大祭司，在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说，耶稣基督是 Great High Priest。是伟大的大祭司，所以摩西代表神向以色列人讲说神的真理，传说律法，他也为以色列人祷告，所以他基本上也担任了这个使者和祭司的工作。但是呢，摩西呢，他是神律法的先知，耶稣基督呢，却是神的恩典。一章十七节所记载，所以摩西呢只是预备了将来要来的这位耶稣基督，所以在希伯来书三章一到二节就说明了耶稣基督比摩西要这个人要伟大，要更靠高超。虽然如此，在第二节他说摩西呢也是在神的 家中尽忠，摩西只是一个人，他是一个仆人但是他是敬重的仆人。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也是敬重，但是他是儿子。所以他这边说摩西是一个敬重的仆人，也是鼓励了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些收信的基督徒们，对神要忠心，要不信靠耶稣，或是不顺服耶稣的话了。在第二部分呢，他是说耶稣的工作呢摩西的工作要更超越更伟大，这是记载在希伯来书三章三到六节经文是这样记载的。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的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上帝。摩西为仆人，在上帝的全家诚然敬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上帝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在这段经文中，这个家字呢用了六次之多，它指的是上帝的指明，而不是说这个建造房屋的那些材料而言。那他这里所用的这个家是指的一个建筑的概念，引申到指的是神的所有的指明。摩西是在这个旧约的约之下服侍上帝的子民以色列人，那么耶稣基督呢是新约之下服侍神的家，指的就是神的子民神的教会。耶稣跟摩西的对比在这里说得很清楚，摩西是神的家的仆人，他是服侍以色列人的仆人，神的仆人。耶稣基督呢是他掌管这个家，就是整个神的子民，整个教会呢都是耶稣基督来掌管来拥有的。摩西呢他是神的家的神的子民的一员，那么耶稣基督呢他是拥有整个家，他耶稣基督建造整个家，耶稣基督建造所有他的子民。这段经文呢，很强烈的，说明了耶稣基督的神性。因为如果 神是建造万物的，那么耶稣基督呢建造了神的家，那么耶稣基督呢必定呢就是神了。另外一点说明耶稣比摩西更高更卓越的就是摩西呢在当时在神的全家之人敬忠的目的呢是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而耶稣基督呢却是这个事情的这个实践，耶稣带来了这些传说的事的这个实践。这个仆人这个字啊，摩西是神的仆人这个字啊，他倒不是像是新约里面说这个仆人呢是一个奴隶啊，或是有这种概念，他的意思倒是说一个因为有一种感情深切的感情而自愿作为仆人的，所以在新约全书里面只有记载摩西是这样的一种仆人他对神有一个敬重的心，有一个爱的心，情，所以这边用它翻译成在上帝的全家诚然敬重，这是非常好的翻译。第六节里面说，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神的家了。这里说的这个弱者并不表示希伯来书的作者劝勉他们保持被拯救的状态，这就和希伯来书整本书的这个主题相违背了，因为整本书的主题就是说它的主题是说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拯救的工作和他在天上的这个大祭司的服事的工作呢保证了我们的永远的拯救，这是在七章十四节的后文本所记载。那么在三章六节他说我们弱用这个弱的意思就是说他老是说他保证如果得救的基督徒他能够有那种信心胆量就证明了他们是真正的是重生得救。这个字呢它的字义面上的意思就是说能够很自由的说话，很公开的这样说话。那么如果一个人能够很自由的说话呢，那么他就是没有害怕，他就有这个胆量。我们信徒呢能够很有胆量的有信心的来到基督的施恩宝座前，开得很自由的去向神祈求随时的帮助，也没有害怕，这是记载在四章十六节。而我们之所以会有这种胆量，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流出了宝血，这是记载在四章十九节。所以呢我们不应该放弃了我们所有的胆量，不论是发生什么情况之下，我们都应该保持这种胆量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但是呢我们并不是对我们自己有胆量，因为我们自己是常常的是失败软弱的，我们乃是因为耶稣基督有信心，耶稣基督是从来不会失败。那如果我们有这种胆量呢，在基督里有这种胆量，那么我们呢就会经验到喜乐和有盼望，这是在第六节所记载的。所以可见得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劝勉希伯来书的受洗的基督徒呢是要在他们受困苦的时候呢仍然是要保持喜乐因为他们有这种盼望，而不只是在忍受儿子，他会照顾他的家人。耶稣基督又是一个忠心的大祭司，他会预备所有我们所需要的。 所记得又是伟大的这个牧者，他会使我们能够装备到能去服侍，还有荣耀他的名。这是记载在希伯来书13:20-22经文是这样的。但愿赐平安的上帝，就是那瓶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们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上帝，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尊贵归于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所以从3:6看来，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换而言之呢，对那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坚定 steadfastness， 还有喜乐的盼望。3:6说可夸的盼望啊，这个耶稣基督再来，他有那个坚定的信心，他非常胆量和坚定，可夸的盼望。他们不是住在这个。对于耶稣基督要再来的这个可夸的盼望，这个他们坚定的持守，而且非常有胆量，来用一个喜乐的盼望之心来证明他们对于耶稣基督的信心。在3:1说，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因为他们有这个从天而来的这个圣召，就是鼓励着他们继续不断的活在现今的时代，保持着对耶稣的信心，而且呢是期待着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安排之中。所以这个同天召的意思，这个一方面这个呼召呢是从天堂而来，一方面这个呼召呢也是要把我们带到天堂之中，因为有这个呼召呢，这个鼓励着他们去对耶稣保持着信心，而且一直持守耶稣基督将来所带给他们这些祝福、这些盼望。好的，现在我们继续的念有关于耶稣基督比摩西更超越。3:7-13节呢，也是整本希伯来书劝诫、警告希伯来书的受信的这些信徒呢，要信靠耶 稣要遵守耶稣的话的五段经文的第二段。第一段经文是在二章一到十节，在第一段二章一到四节之中呢，他警告呢，如果信徒呢，由于他们的心呢变成刚硬的原因呢，他们对神的话就怀疑或是不信的状态之中呢，所带来的危险。这段经文他所采取的这个背景呢，是在以色列人在旷野中流浪四十年，他们的经验，由于他们的不信，还有他们的怀疑神的话呢，神给他们的管教和惩罚来作为背景，来警告希伯来书的四五信基督徒呢，要以他们为戒而戒，不然呢，神也是会惩罚他们的。首先呢，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件事情呢，他是有一个属灵的这个教训。第一个，以色列人他们当初在埃及受捆绑的时候，是一个表达一种诉说这个一个罪人的在这个世界上被捆绑的情况。那么当以色列人靠着羔羊的血和神的大能从埃及地被释放出来，而到了旷野之中的时候呢，就是表达了我们属灵的这个一个罪人呢，当他相信耶稣的时候呢，他就从这个罪的这个捆绑之中被拯救出来了。那么耶稣基督呢，就是神的羔羊，他的死和复活呢，使得我们能从罪中被释放出来了，这件事是成为真实的。那么神本身的意思并不是希望以色列人是拘留在埃及受这个像在世界的捆绑之中，或是流浪在这个旷野之中，他希望这个他的子民能够进入他所应许他们的这个迦南美地。但是呢，当以色列人到达这个他们应许之地的这个边缘时代的时候呢，他们就怀疑了神给他们的这个应许，以至于呢，他们就后退到不信神的这个情况之中，所以他们就在旷野中流浪，他们整个那一代的人都不能进入迦南美地，除了约书亚和迦南之外。这件事情呢，是记载在民数记十三章十七章。那么这个迦南地对于今天的我们信耶稣的基督徒是代表的什么？它是代表着我们在基督里所有的这个属灵的这个产业。这是记载在以弗所书一章三节十七节和十五节到二十三节。不信的现在有一些这个福音歌呢，他把这个迦南地呢描绘成这个天堂，把这个过约旦河这件事情呢描绘成一个死亡的这个经历。因为这个迦南它是一个征战的地方，甚至于有时候以色列人被击败的这个地方，所以它不是一个天堂的很好的一个属灵。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呢，比较好的是说明呢，这个信徒呢，他对罪性和世界，看自己看作是死的，对着耶稣，对着神呢，对着圣灵呢，看自己是活的。那么这个记载呢，这是记载在罗马书第六章。那么当初呢， 以色列民要进入迦南地过约旦河的时候，他们要这个宣告支取他们神所应许给他们的迦南美地，是靠着对神的信心来支取。这是记载在约书亚记一章三节。同样，我们今天信徒也是需要靠着耶稣基督，信靠耶稣来支取。
Thank you.
这段时期再